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现历史性强奸指控的内阁部长或打破沉默，国防部队协助加快疫苗接种推广。研究显示，37%在澳华人过去一年受歧视。世卫组织公布了 COVAX 疫苗共享计划的时间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陷入历史性强奸指控的现任内阁部长很可能在今天打破沉默。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表示，这位内阁部长强烈拒绝这一指控，并已经向诽谤律师彼得·巴特利寻求法律咨询。新州警方已经结束了对涉及一名女子的指控的调查，该女子于2020年6月自杀。澳大利亚国防人员将被派去协助推广新冠病毒疫苗。从下周开始，部队将帮助在养老院的疫苗接种，重点是非大都市地区的养老院。尽管疫苗接种计划起步缓慢，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仍然对所有澳大利亚人至少可以在十月前接种第一剂疫苗的目标有信心。第一周的疫苗接种量还没有达到60,000剂的目标，但政府认为可以弥补，亨特说。
What this is about is a ramp up.
我们将看到与此有关的会有一个提升，随着更多疫苗到来，随着下周各州开始接种，接种量会逐步提升。我们应该说各州和领地将开始推出阿斯利康疫苗，他们将在下周到10天的过程中极大地扩大他们的疫苗接种工作，因为每个人都准备好了，并且愿意也能够这样做。近42,000名澳大利亚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其中包括158个养老院中的13,000多名老年护理居民。新南威尔士州实现连续44天未发现本地传播的新冠病例。新州卫生部长克里斯汀·萨维表示，国际入境旅客仍构成病毒传播风险，敦促公众莫要掉以轻心。尽管实现了连续44天未发现本地传播病例，但每个人依然要保持警惕，关注新冠症状，这依然很重要。维州政府获得了跨党派支持，该州的州紧急状态将延续到年底。维州政府表示，延长紧急状态是为了在应对疫情、采取酒店检疫等公共卫生措施方面有法律基础。但维州的反对党领导人迈克尔·奥布莱恩担心社区将在之后的9个月继续受到严格规则的限制和控制。他说，维州不需要在2021年一直处于紧急状态，其他州可以管理新冠疫情，而不用让公民处于州紧急状态，如新州可以管理新冠疫情而无需进行封锁。为了回应人们对去年公共住房塔楼封锁的担忧，政府给予人们对强制隔离令的上诉权。南澳州上议院通过了一项取消堕胎罪的法案，堕胎在南澳将不再是刑事犯罪，这让女性有更多的选择来获得安全和体恤照顾。人权法中心表示，这项改革由来已久，现在轮到西澳州对堕胎做出改变了。悉尼同性恋大游行 Mardi Gras 的主办方表示，尽管受到新州警方的管制，但活动仍将于本周末如期举行。受新冠疫情管制，政治性集会人数上限不得超过500人，但目前已有900人已注册参加这次大游行。另一场抗议限制 Mardi Gras 的游行将于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时间本周六下午2点 Mardi Gras 开始前进行。受疫情影响，今年的 Mardi Gras 被要求在悉尼板球场举行。来自性少数权益用户团体 Pride in Protest 的查理·莫菲表示，自1978年以来，牛津街到海德公园一直都是举行悉尼同性恋大游行的传统路线，保持这一传统依然重要。 1978年那次大游行提出的口号之一是停止警察针对同性恋、女性和黑人的压制。如今我们还能感受到，不仅我们这一群体，所有少数派群体依然受到这个体系的压制。无论曾经还是当下，抗议都是 Mardi Gras 重要的一部分。但很遗憾的是，今年 Mardi Gras 举行抗议的权利受到了警方回应的压制。来自罗伊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受访的1000名澳大利亚华人中，有 37% 的受访者在过去12个月里曾因祖籍传统而被歧视。这项调查是罗伊研究所多元文化身份和影响力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旨在更好地了解华人对在澳生活的见解、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对外国影响力的看法。该调查发现 18% 的受访者曾受到过肢体或语言上的威胁或攻击。另外，至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过于负面，也有一半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政界和媒体记者对外国干预的话题过度关注。今天将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预计会显示2020年最后几个月的消费支出强劲，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放宽是主要原因。经济学家预测，报告将显示去年第四季度经济至少增长 2.5%。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澳洲经济在2020年第二季度出现衰退，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首次衰退。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宣布继续维持 0.1% 的低现金利率，并指出继续维持这一历史低水平有助于在疫情期间恢复经济。储行行长菲利普·罗伊表示，董事局决定在通货膨胀率维持在 2% 至 3% 之前不会加息，他个人预计直到2024年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香港卫生当局已对一名慢性病患者在接种新冠疫苗两天后死亡一事展开调查。官员表示，现在断定疫苗是否与该患者的死亡有关还为时过早。这名63岁的男子的死亡发生在香港开始为该市重点人群和高危人群接种疫苗计划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 COVAX 新冠疫苗共享计划的时间表，该计划将在五月底前向142个国家交付 2.37 亿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由阿斯利康公司和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疫苗将分两个月交付，第一次在2至3月份，第二次在4至5月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安哥拉、柬埔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利亚已接受了疫苗，哥伦比亚、象牙海岸和加纳也收到了。
When the history of the pandemic is written,
当大流行病的历史被书写时，我相信获取 COVID-19 工具加速器和 COVAX 将是这段历史中最绚烂的篇章之一。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它不仅将改变大流行病的进程，还将改变世界应对未来卫生紧急情况的方式。疫苗的分配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公平，但肯定比其他方式更公平。奥地利和丹麦正在突破欧盟的新冠疫苗战略，与以色列合作生产针对变异新冠病毒的二代疫苗。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艾瑞克·马默表示，欧盟拥有27个成员国和 4.5 亿人口，与以色列相比，欧盟面临的挑战更大。他说，某些成员国正在研究的是如何为未来做准备，这是我的理解，特别是在为病毒变异做准备方面，这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所以我们的疫苗策略会和以前完全一样，随着形势的发展继续调整。新西兰昨天没有发现本地传播的新冠病例，目前仍有四名感染者被隔离观察。新西兰卫生总干事阿什利·布鲁姆菲尔德表示，政府在加大追踪接触史的同时将发现更多本地病例。他说， 如今没有本地传播病例，这令人放心，但这毕竟是早期阶段，我们还尚未走出困境。鉴于上周发现的本地传播，如果从今天开始发现本地病例也不足为奇。他表示，所有15名感染者均与奥克兰的集群感染有关联，昨天也是奥克兰七天紧急封锁的第三天。联合国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结束对煤炭的致命热衷，这样才能实现气候变化目标。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推动淘汰煤炭峰会上发言时，敦促富裕国家在2030年前放弃使用煤炭。古特雷斯先生说，现在煤炭的成本超过了其效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势头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希望，但是必须用现实来检验希望。消息并不乐观，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主要排放国有机会提出或重新提交更雄心勃勃的国家气候计划。如果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停止从我们的电力部门使用最脏、污染最严重，而且是成本越来越高的化石燃料，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取得成功。领导人们将考虑一个三步走的淘汰煤炭计划，取消全球所有的煤炭项目，结束煤厂的国际融资，将投资转向可再生能源项目。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被裁定犯有腐败罪，他的律师表示，他的当事人决心挑战法院的判决。现年66岁的萨科齐被裁定试图贿赂一名治安法官以换取信息，他被判处一年监禁。他的律师杰奎琳·拉峰说，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判决，他呼吁在上诉期间为萨科齐进行无罪推定。这个判决被我们的上诉取消了，我们将在新的法官面前上诉，这就是上诉法院的目的。幸运的是，在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双层管辖权。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呼吁缅甸所有各方不要煽动进一步的暴力，并释放缅甸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季。各国领导人举行特别会议，讨论该国军事政变后的政治危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制裁不会对控制缅甸的军方构成伤害，他谴责军方对待民众的严厉手段。对平民和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力，我认为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不仅在国际上是灾难性的，在国内也是灾难性的，因为这意味着平民、缅甸的每个人都知道。足球方面，前利物浦和苏格兰前锋伊恩·圣约翰因病去世，享年82岁。伊恩·圣约翰于1961至1971年期间效力于利物浦俱乐部，担任前锋，十年间为该球队出场425次，打入118球。他帮助球队两次夺得联赛冠军，在1965年的足总杯决赛中，他打入制胜进球，帮助球队成功夺冠。他还曾代表苏格兰出场21次，打进9球。1973年退役后，管理家乡俱乐部马瑟维尔。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83 美元， 1.073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5.067 元人民币， 6.073 元港币， 21.814 元新台币。接下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上午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多云为主，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8度，凯恩斯有阵雨，可能有风，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6度，珀斯有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有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8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